啊，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周四喝茶的时间。啊，今天是刘旭峰师兄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五洞会员里边的公案，继续上周的罗汉贵称禅师。那旭峰师兄，请上麦吧。
能听到吗，师兄？喂？哦，好好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郭老师讲的。罗汉贵称禅师的相关的公案，我们接着来学习。就是中间这个公案，就是贴上来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要讨论的我们就一块聊聊。没什么讨论的公案，其实也没什么要说的。现在觉得这个公案呀、啊，就看一下就行了。如果有觉得有帮助就看一下，没帮助就过也可以。因为到后面学这么多，学了这么多公案了，都学到现在了，这个后面的公案越看越。没意思了，后面的公案越看越没意思了，就大家看一下有啥字句上呀或者词句上啊要说的，要一块讨论的就聊一聊，其他的义理上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真的如何是罗汉一句，师曰我若向你道变成第二句也，变成两句了呀。如何是你这个罗汉贵称禅师呀，你在这开堂说法，那你最究竟的那个话是什么话，或者说是或者说是你最究竟的义理怎么说，这个佛法最究竟的义理怎么说，你如果连佛法最究竟的义理都不了，只是不明白，你如何在这地方开堂说法呀。他就问这个最究竟的话，就是第一义或者什么也好，都是问这个。然后这个罗汉贵称禅师就说是，我说向你道变成两句了呀，不要说第一句，我如果给你说出来呀、啊、这已经成两句了，更不要说成一句，那一句都不是，那一句说也说不出来。就比如说有人问一个这个如何是第一义啊，第一义就是佛教里面最究竟的义理，我们常说的教下说这个真谛啊俗谛啊，就是圣义谛世俗谛，真谛说空，俗谛说有，然后第一义谛就说是真空，空有不二，就说的是这个最究竟的义理。然后问如何是第一义谛啊，然后他这个禅师呀，就说是，我说向你道已经是第二义谛了，就是我如果跟你说出来啊，那都是第二义，那都是方便，那都是善巧，那不是究竟义理。为什么呀？古人都早都说过了，就是妙高峰顶，不容化会，这个最究竟的地方没有你描摹的余地，没有你商量的余地，第二分头略容商量，到这个第二分头说方便的时候，垂手入室的时候，垂手接人的时候，这些都是方便，什么罗汉依据啊或者是究竟义理啊，到这时候说出来都是方便，都指不到那个最究竟的义理上去。所以他在这地方说，我说向你道呀，变成第二句了。这就是各种禅师他有自己不同说话的这种风格，或者他有接人的风格，有些呢直接就会说的比较强硬一点，有些呢说的就比较委婉一点。这就是看公案的时候，有时候这些话语的这些就是说话的这种习惯了解清楚了，这个公案基本上也没啥，这里面没啥。但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每个贴出来，师兄们还是能讨论一下最好。要我自己说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说。我接着贴，师兄们随时打字。问，不会的人来是还接口，就说是如果不会佛法的人呀，到这里来你还怎么去接应呢？然后这个师就紧接着这个罗汉贵称问，那谁是不会的呢？不会的人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呢？就是不会佛法的人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你能跑到这儿来是谁跑到这儿来啊？或者可以这么说，那个不会的是谁在那不会啊？你知道这个不会的那个是谁啊？就问的是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看老人的这个著作呀看多了，有时候也就会有这种习惯，就说是他问的时候他就指的就是那个谁，那个不会的那个是谁，或者是动用思维的是那个是谁，就是略指或者是直指，这就是所谓的直指吧，就这就称之为直指吧。那个是谁呀？是谁让你从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的呀？总不是你这一副皮囊吧？就问的是那个，就说是抽签全有里头人的那个里头人，这么说就一点点意味都没有。就是这地方可以多种解释，一解释就没味道了。看师兄们自己读错读读读读什么味道吧。 不会的，谁是不会的人呀？就是到这地方的人，还有不会的吗？还有不会的吗？若不会，就根本不会到这儿来。你听这个话或者说这个话，这就是会，这就是会，就是还要会个更会个什么呀？你更会个佛法吗？佛法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会的，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会的，你还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会的，那让我怎么接呀？让我怎么接？我也没办法接，也没办法接。所以他在这地方就反问他：谁是不会的呀？如果还有不会的人来这，那谁是不会的呀？然后这个学人就问：是来到了呀？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说过了就是不会佛法的人呀，不会佛法的人呀。然后师曰：莫自屈，莫自屈嘛，你不要自己委屈自己了，自己冤枉自己了，就是说不要自己冤枉自己或者欺瞒自己。人都是欺瞒自己，都是欺瞒自己，被这些会不会所欺瞒嘛？不是要问个这个是谁是不会的人呢？这时候就被不会所欺瞒。因为什么不会啊？就是认为佛法要有一个会的东西，要一个会的东西，那就被这个会的东西所欺瞒。这就是所谓的莫自屈嘛，莫自屈。你不要在这自己委屈自己，冤枉自己，冤枉自己。就我们在这地方学佛法、学公案，也是冤枉自己。但好多都在移动天真佛，还学这些道理干什么呀？这些道路都是一理，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就说是古人的这些言语对你有什么用呀？对你一点点用都没有，不如一来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么随缘过去，岂不自在？那在这学什么佛，学什么法呀？就是说又成一道枷锁，又成一道枷锁。为什么在这地方要学佛法？就自己老觉得心不安，就老觉得不自在，就老觉得缺少个什么，心里传出惶恐，这个惶惶不可天，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因为老是那个抓磨的那个捞磨的劲消不了。学不了，所以要在这里面，要在这地方来学佛法。在宗下到这地方来说的时候，就是宗下到这地方，你要是来学这都学佛、学法、学道、学祖，没有一个可给你，没有一个东西可给你教，没有一个可给你教。人家古人说，看这个天下丛林啊，看天下丛林都是要学佛法的人，想找一个这个不会佛法的人呀、啊，也难。找不出一个不会佛法的人，为什么找不出一个不会佛法的人呀？就是真正不会佛法的人呀，那是透顶透底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明白人，真正明白的人没有一个佛法可会，所以他不会佛法，所以他不会佛法。就是大家都是来求佛求法，没有一个不求佛法的，没有一个不求佛法的。这就是无事这个绝学无为贤道人，绝学无为贤道人就是不出妄想不求真，连这个妄想也不除掉，也妄想也不除掉。为什么呀？妄想本自虚幻，你除它干什么呀？也不求真，不出妄想，难道就要去求一个真如吗？妄想都不出，还求一个真如干什么呀？所以说，不管是出妄想还是求真如，都是自屈，都是自屈，更不要说是会佛法了，也是自屈，也是自屈。所以说，到这地方还有不自屈的人嘛？还有不自屈的人嘛？真正便出，真正便出，这就是互相的问答，互相的问答。就是学人有时候问的这个话呀，他是有问题的，他有问题，他就是在这地方非要认为背后有一个东西，背后有一个东西，所以他在这来回说话的时候，都会把那个背后隐含的那个东西啊都露出来。禅师家呢，只不过就是把你这个隐藏的内心深处的那个执着就给你打去啊。就给你打去，这就是宗师的作略。他能给你打去，他能给你抽钉拔起，把你的心里面的那一点点执着，或者说那一点点纠葛的地方，他给你斩断。即使这个斩断呀，都是什么呀？都是葛藤，葛藤。在宗师家来说，这都是葛藤。要这些葛藤干什么呀？做这些事干什么呀？所以人家有一个禅师就是卢祖嘛，那个卢祖面壁，就但凡有学人来问，本来做的好端端的，但凡有学人一来问话，他就立马转过身去了。这就是有名的卢祖面壁的公案。到这地方哪有什么要说的呀？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若跟你说佛说法说心说性，这都是糊涂你，这都是蒙蔽你，或者是这都是瞒害你，这都是委屈你。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说这些没有任何用，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这就是说是禅宗的跟教下的不一样，教下的来学教理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教理说圆了呀，从各个角度来说呀，所以就是教下争论一大堆，就是说这个词句应该从这么解释，这另外的词句应该站在别的角度解释，这么争来争去，可争来争去有什么意义呢？烦恼起来依旧起来，就是妄想生死来了依旧做不得主，那与你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宗下和教下的区别。宗下就在这地方，你 你来的时候不是为了学教理，不是为了学义理，我如果在这地方有义理给你，那不是尊师家为人，那不是尊师家为人。你在这地方是有歌腾，内心之中有烦恼执着，在这地方帮你划却烦恼执着，这就是尊师家为人。他给你给个安稳处，给你给个安稳处，这就是一点点区别了。哎，这就是这一个问答。接着往下贴，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呀？随时打字或者是上麦都可以，上麦都可以。就是有时候说的这个解释也好，或者说词句的意思也好，说的未必合适，未必合适的时候，不合适的时候指出来，我们可以讨论。就是禅宗论外，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或者就是看大家在什么地方着眼，看什么地方着眼。宝福僧道，宝福僧就是说是宝福底下的这个学人，他跑到这个罗汉归尘禅师这地方参学来了，然后罗汉归尘禅师就问比中佛法如何，他那地方说的佛法怎么样，他那地方怎么说佛法呀？这个僧人就说是，有时给大家说三缺泥岩，叫你去不，这个叫敌还是去啊？去不着，去不见，三缺泥耳，叫你听不闻，坐缺泥意，叫你分别不得。哎，这就是宝福的手段。宝福他就说是，有时给大家，有时上堂他是怎么说法？有时说就把你眼睛给我堵住了，让你什么都不要看见，把你耳朵也塞住，什么都不要听到，什么都不要听到。不光是把眼睛这个蒙起来，把耳朵塞起来，还要把你的这个妄想分别也截断它，不要让你乱起分别。这就是宝福的这个上堂开示呀，宝福的上堂开示。这时候这个罗汉归尘禅师就说是，哎呀，你这么说我就不说什么了，我就问你吧，我不把你的眼睛蒙住，那你还看到的是什么呀？我也不塞你的耳朵，你听到的是什么呀？我也不让你截断妄想，那你分别的是什么呀？哎，这就是两个人的这种接人风格不同，接人风格不同。就是到开那个宝福的那个开示呀，就是说是叫你死做功夫，叫你死做功夫，你起码在这地方要把功夫做上去，就是这种路数。但是罗汉归尘这地方就是直接跟你说吧，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呀？你现在听到的是什么呀？你说看到的是山河大地，看到的是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都是虚妄，那你拿什么来看呀？拿什么来看呀？是你这个眼睛看吗？是你这个心看吗？还是什么？什么看呀？就是问你这个话，问你这个话，就像《楞严经》里面的十番显见一样，总在那地方给你显什么呀？显这个物究竟是见吗？显你这个妄想分别心是见吗？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离开了这些妄想执着，那个不断灭的那个，那才是你的见，那才是你的见经。说的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时候保护是，这时候这个罗汉归尘禅师呢，就不跟你说让你结，不跟你说让你死做功夫，就是你不塞你的耳朵，不塞你的眼睛，不蒙你的眼睛，也不去去除掉妄想分别，你在这地方你看是谁，是谁，是什么，就问的这个意思，就问的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呢有一个禅师啊，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这个平唱嘛，就是平唱，然后就说是那僧闻了忽而悟取，更不他游，就不去别的地方去了，也不到宝福那地方去了，就是在这个罗汉归尘这地方听到这个话呀，就忽然有醒，忽然醒悟了，更不他有，上座如今还会吗？你们现在还明白这个义理吗？就是罗汉归尘还那么说啊，你们现在还能明白他的意思吧？若不会啊，你每日见个什么呀？你每日看山看水，那都见个什么呀？你每日这个听经说法，那都听个什么呀？或者你每日打妄想分别，这妄想分别个什么呀？就在这地方着眼，就在这地方着眼，这地方就说是，有会的契机吧，有会的契机吧。这么说的太多了呀，就是后来的僧人都没用了，后来的僧人都没用了。这就是他们两个禅师之家的互信，这个两个禅师师兄弟之间的互相的这个不同的说法方式吧，不同的说法方式。所以我们的二祖呀，就有那个悟心明上就是。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说的刚好是就是这个罗汉归尘的这个意思。我不把你的眼睛蒙起来，不让你，不是不让你见，也不是不让你听，也不是不让你听，但是呢，寥寥觉知，不着见闻，你只是寥寥分明，寥寥分明，也不着在这些见这个。不着在这些这个见闻觉知上，不注着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说的这个义理。 问乙字不成八字不是，为什么是什么字呀？这个乙字不成八字不是在这个禅宗观里面好像经常有，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画符的时候，它有这种这个类似于椅子又像个八字的这么个形状的东西，就是画符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大家都拿出来就是用这个来问话，就既不是椅子也不像八字，这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这不知道什么是个什么字。然后师曰：汝是不会呢？你真的不认识那个字吗？说学人不会，你既然不会啊，不会也不要紧，看取下头注脚，就是你看它下面的注释吧，你那个字不认识也不要紧，看你下面的注，没有如何是不着，本来就不着，哪有你着的余地，没有如何是不着，没有如何，就是不着，看取下头注脚，就是你这个如果真的不会啊，真的不会，那你就看下面的注解吧，就那个字会不会也不要紧，就说是佛系。着了也，就说是这个，就比如说是这个佛性呀，佛性是根本识不到的，或就说是用佛性拿说这个乙字不成八字不是吧？它什么都不是，说是一物即不中，说一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了呀，说个乙字说个八字都不是，但是啊，它能显千变万化，它能显森罗万象，这森罗万象就是佛性的注解。我们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或者是别的也好，或者是第二也好，都是他的注解，这一切东西都是佛性的注解。所以说是，就是你真的不会吗？不会那就开注脚就行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解释啊，有时候就这么解释，但是这么解释老是觉得就是你非要把它解出来，就一点点意味都没有，就是读起来看大家有什么互相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说出来才好玩，你光在这一个人在这说没意思。问如何是沙门正命时？正命啊，就是不是邪命，邪命养家，说的邪命就是邪命养家，比如说这个占卜算卦算命，这些都是用这些手段来这个养活自己，这都算是邪命。比如说看风水，看这个阴阳气象，这些用这些手段来养家，这都是邪命，这都是邪命。他这个好像说了有四种邪命，这个说了这个佛是当时说了好像有四种邪命，就是这四种谋生手段是不能用的。然后这个这时候就问如何是沙门正命时，就是沙门真正的行旅啊，真正如何去行。然后这个师呀、就问吃的吗？你说这个正命时，你这个正命时能吃吗？你问这个话，就是你在这少打妄想了，还说什么沙门正命时呀？少打妄想得了。曰：欲食此时作何方便？我非要吃这个沙门正命时作何方便呀？就是非要吃这个正命，非要行这个正命，非要用这个正行来去修持佛法，这时候有什么方便吗？师曰：三宣你口。闭嘴吧，就说是，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问如何是罗汉加分？就是你的这个风格呀、特点呀、特点是什么呀？风格是什么呀？是不像你道，我不跟你说，悟可分道，你问我，我不知道。也为什么不道？你为什么不说呀？是我的家风，我跟你说什么呀？我有什么跟你说的呀？我没什么跟你说的，就是这是我的家风，你问去了有什么意义啊？对你有什么用呀？就也我即使我说出来了，那也是罗汉家风，也是我罗汉贵称的家风，那不是你算学人的家风，你问去了有用吗？问去了也没用，哎，就是这种问话呀，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太常见了。这个答语啊也没什么特色，都是这么答，好多禅师都这么答，就是这是人家的真实语，就是这么说的，不跟你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学人这地方不行，学人这地方非要认为大家这地方这个上堂说法的这个宗师家有自己的手段，肯定认为他有伎俩，或者是有自己的风范，要不然怎么开堂说法？所以都来问这个。这个五灯会员里面，你要搜这个"家风"两个字，大概能搜出一大串来。 回答的都差不多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就说无所得嘛，就是无所得。我们现在就说无所得嘛。他说罗汉家风就是无所得，我没有一个家风可得。你问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呀？我真是没有什么可向你说的，没有什么可向你说的。你不信，你不信那是你的事儿。我这么说，我跟你说不向你道呀，这是我的真实语。至于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所以说为什么不道？是我的家风呀，你非要逼得太紧了，那就是我的家风，我的家风，我的家风当然没有义务给你说了。这个回答也很常见，这种回答也太常见了。问如何是法王身？如何是法王身？就是法身嘛，法身，什么是法身？如今是什么身？你现在是什么身呀？你现在什么身呀？那么即无身也。我们现在肯定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这个色身了，然后他就是这样的认为的。然后那既然是反问你现在是什么身，那就是那么法王身，那就是没有任何形象了，那就是无身，就是无身。然后这个诗曰：苦痛身，苦痛身。哎呀，太痛苦了，太痛苦了，这么说话就太痛苦了。你说个如今是什么身，你就立马着到自己的身相上，然后立马着到这个无身上，这不是苦痛，这是什么呀？这正是苦痛，就是苦痛，苦痛身。就是你连自己是什么身你都管不了，还管什么法王身呀？管什么法王身？不要那么高着眼，不要高着眼，不要高着眼。上堂才坐，有二僧一时礼拜，时曰具错。才在这地方开堂，才在这地方上堂，坐在这地方，然后出来两个僧人同时礼拜。这个罗汉归尘禅师就是都错了，都错了，你们两个礼拜啊都错了，各打五十大板，各打五十大板。这两个僧人啊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就把这个错呀就领上下去了，领上下去。这个再没有下文，这个再没有下文。无处不是误处，还非要寻个误处，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就是不知道你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对哪个公案？是对前面的哪个公案说的吗？这个赵斌师兄啊，你是对前面的哪个公案说的吗？问如何是扑不破的句？然后师曰扑扑，就是颠扑不破。有哪一句话呀？就是最究竟的真理，最究竟的真理，怎么都把它动摇不了，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也没有这样的话呀。有没有这样的语句？是要扑，你把这个扑不破的句也扑破得了，也扑破得了。问一佛出世，普为群生，和尚今日为什么呀？就佛出世是为了利益众生，你现在出世是为了干什么呀？然后这个罗汉归尘就问，那你是既然说一佛出世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什么处见一佛啊？你什么地方见到这一佛了呀？什么地方见到这一佛了呀？然后也那么几学人作梗，哎呀，我没有见到，我连佛出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到，那是我学人罪过，那是我学人罪过，是要警退，警退，哎，既然知罪，那就退下得了，退下得了。就这些答语啊，这些学人的这些回话、啊，都没在这个师父的这个，都跟不上这个罗汉归尘的这个思路，或者就是和罗汉归尘不相应，和罗汉归尘不相应，不相应那就退下得了。也不需要多说，也不需要多说，就是一佛出世普利群生，你现在在这地方还说个什么呢？然后他就紧接着问，那你首先给我说，那你什么地方遇到一佛了？你不要说什么地方遇到一佛了，你什么地方遇到寂静老和尚了？什么地方遇到我了？就是你什么时候见我在这地方出世说法了呀？哎，就问这个话，就问这个话，就是我在这地方若是你见到我出世说法，那你是否冤枉我、诽谤我、诽谤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如何是诸圣玄职？是曰四轮踏地，四轮踏地。四轮踏地是什么意思呢？如何诸圣玄职？那个最玄的那个意志是什么？四轮踏地啊，就说是你老老实实的吧，你老老实实的吧，别的呢打妄想了，就说是踏实一点，踏实一点。四个轮子都着在地上，那不就是落地嘛，落地嘛，就踏实一点。就不要那么玄神奇玄妙，不要那么神奇玄妙，光说那些神奇玄妙的意志有什么用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吧，踏踏实实的吧。 问大师未肯是如何？师爷有辱，就是这个不明镜，不肯明镜见镜啊，老是在这糊涂啊，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这个罗汉尊称就是，哎，随便你吧，随便你吧，肯也在于你，不肯也在于你，说这个明心见性，说迷也在于你，说悟也在于你，不在别人这地方，不在别人这地方。所以说，肯是如何呀？不肯是如何呀？我们老这个老说这个修心中心的，老到后面就是总是不肯，一问到老师那地方，就是老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或者没有开悟，就是不肯明心见性呀。不是说是没有明心见性，是不肯。为什么不肯呀？就不肯把这个明心见性踹到垃圾桶里面去，就是不肯着相。着什么相呀？着还不是着别的相，是不肯着，不着这个明心见性相，不肯不着这个明心见性。所以说，你肯也在于你，不肯也在于你，不在于别人，不在于别人，和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和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到最后这一个大事因缘的时候呀，诸佛出世也无可奈何，诸佛出世也无可奈何，只有在自己这地方回头转脑。别人说佛说法，那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因缘而已。就跟那个六祖大师有一个偈子，好像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在这地方呀，明白佛性来，这就是种下了种子，种下了种子。我在这地方上堂开堂说法，这不过就是随缘施施这个普润雨水而已，就是降降雨浇浇水，让你茁壮成长而已。没有说是这个种子我给你种下，我没办法给你种下这个种子。这个最究竟的这个事情，这个处理生死的这个事情在你这儿。发明心地的这个事情在你这儿，不在别人那，不在诸佛那儿，所以诸佛这地方传不了，传不了。这就说是千生不传的事，千生不传，为什么不传？他传不了，在你这儿他怎么传呀？不在别人那，不在别人那，他只能说是给你一个缘，给你一个这个契机，或者说给你这个一个助缘。他这个助缘呀，帮助你成长，但是呢，他没办法帮助你下种子。没办法帮助你下种子，就种子是在你这儿，种子是在你这儿，所以说有辱有辱都有你，都有你，明心见性也有你，不明心见性也有你，不有别人，这就是大事未肯呀，大事未肯。那修行人无非就是，哎，对对对，就这个，还不是这个句子，还好像不是这个句子吧，不是这个句子，我记得六祖说的那个句子就是。不是心里海珠中普玉西街门动华清一菩提果子成，好像是前面的在说这个之前有一个句子吧，就说是各自心地啊都有种子，但是呢我在这地方说法呀、啊、就只不过是给你普用雨水而已，有那么一个句子，有那么一个句子。问如何是十方眼呀、啊？十月扎上眉毛的，扎上眉毛。就开得太远了，开得太远了。你说十方眼啊，你眼睛上的这个眼，你先开开你眼睛上这个眼吧，你不要开十方眼了，你开你眼睛上的这个眼。眼睛上这个眼怎么开啊？你先眨眨眉毛开吧，眨眨眉毛开吧。或者就是这十方眼在什么地方呀、啊？已经眨到你眉毛上了，已经落到你眉毛上了，你还要问十方眼的如何是十方眼？如何是十方眼？就十方眼和你的眼是，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话。我听说法有辱雨润雨。这个与薄润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种子，欲资兼洽悉得发生，成吾尊主觉获菩提，依吾其行者定证妙果。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在这地方说法呀，这个祖师们呀，或者是老师们开示说法的时候呀，他都是像雨水一样，但是呢，只有助人的佛性，助人明心见性这一回事，这才是种子，这才是种子，这不由他们，这不由他们，所以只能由你。那有，哎，这就是刚才的那个大师未肯，大师未肯是如何？如何是十方眼呀？眨上眉毛着，就是十方眼都在你的眉毛上呢，都在你的眼睛上呢，不在别的地方，在你的眼睛上呢。哎，问的都是什么话呀？问的这些话呀都不相干。我觉得这些都是问的是什么话呀？就是以前的那个禅呀，到这个这都已经是到唐末了吧？唐末了，这就到唐末宋初了。这些问的这些就是都成了这种， 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的，就大家在这地方修行啊，非要问这些话，就是如何是诸圣全职啊，如何是和尚家风呀、啊，如何是十方眼啊，再问不出个别的新鲜的花样，再问不出新鲜的花样来了。所以就是到这地方呀，对对对，套路了，套路了，就是学人自己没有问题了，学人自己不是自己真正的疑问，不是自己真正的疑问，不是说他心里面修行修到那个程度，不是说是他自己遇到这个心结梗在这地方了，他非要把这个地方问透，不是这个思路了。已经好多人都是说是大家都在这么问，那我就上堂也就这么问，这没有问别的问题可问了呀，这问不出别的问题来着了，就沦为这种套路了吧，沦为这种套路。所以说看到后面就越看越没意思了，就前面的所有问我的后面都是问的这个话，都是问的这个话。请宝富斋，就是请这个宝富和尚呀来一块用餐，然后这个他就让别人去给让僧人去传话呀，就说是请和尚慈悲降众，请你慈悲过来吃饭吧，慈悲过来吃饭。这宝富就问这个来这个传话的人，哎，慈悲是给谁呀？要给谁慈悲呢？是为了谁呀？这个罗汉归尘就说是，你那么说话呀，就浑是不慈悲，你太不慈悲了，太不慈悲。我这就是慈悲，请你出来吃饭嘛。你在这地方紧接着就刁难人，也就说是慈悲为阿谁？你刁难别人干什么呀？刁难别人就是不慈悲，刁难别人就是不慈悲。嗯，哎，这几个都没什么好玩的。这个到后面的这些禅师们，我反正我也没看到这地方，没看到这地方。看起来就没有前面的精彩吧，我觉得前面的还是挺精彩的。就你这么说呀，太不慈悲了，太不慈悲了。蓝月次，就大家一块赏月呢，赏月呢。乃云，乃曰啊，云动有雨去，云动有雨去。有僧曰，不是云动，是风动，风动。十月，我到云亦不动，风亦不动。曰，和尚是来又到云动。十月，啊谁罪过？就大家一块在赏月呢，一块在赏月呢。赏月的时候，这个老和尚就突然说：“哎呀，这个云过去了，那就是有一阵雨。明天就说是通过这个云彩的这个变化，就能看出天气的天的阴晴啊，这些这就经验，这就经验。然后就是，哎呀，这一块云过去了，那大概说是过两天有雨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突然出来个僧人，就是不是云动，那根本不是云动，怎么会是云动呢？那是风吹着云动啊。”风吹着云动了，所以说是风动，风动，他都没说是心动这个话，他都没说是心动这个话，是说的是风动。然后这个是归尘禅师就说，哎呀，我说云也不动，风也不动，云也不动，风也不动。这个僧人就立马抓把柄了，哎，你现在又说云也不动，风也不动，你刚才不是说云动的吗？云动有雨去吗？你这回又说云也不动，风也不动。是个阿谁罪过？哎呀，这是谁的罪过呀？这是谁的罪过？就是老僧罪过吧，老僧罪过。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说这还真能怪谁啊？这还不怪你啊？好呆呆的，非要和我一块来赏月。赏月的时候说个云动有雨去，就是说是明天有雨嘛。你非要去说是不是云动，不是风动，而是风动，就说是你非要在这地方，非要在这地方这个问奈，或者非要在这地方。鸡头里面骨头里面这个挑刺，非要在骨头里面挑刺。你在这里说，那不就是你的罪过吗？不是，更是谁的罪过？这是你的罪过，这是你的罪过。就是没有明白我说那个话的意思。云动有雨去，云动有雨去，云动有雨去，就说是明天要下雨了，明天又下雨了。你非要说也不是云动，也是风动啊。所以就最后说啊，谁罪过？啊，谁罪过？句错是说的哪个话？句错是说的前面的公案啊，还是说是，哎呀，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你现在就是我像，你问问题看到的别人那就是人像，那就是人像，这个有我有人那就是众生像，这个寿者像就是时间，就是时间，你现在过去未来这就是寿者像，这就是人，这些可以这些可以。可以查这个，如果是这些概念啊，就查那个去吧，查大词典去吧，查大词。据这个公案句错，哎，这个黑龙啊，黑龙啊，你说这个公案句错是什么意思呀？僧和和尚句错，那你说一下，说一下，接着说，接着说，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了？或者你上面说，你上面说这个黑龙是谁呀？那你打字，那你打字，我等着你，等着你啊。哎呀，你看，你这个话呀，说的就 大煞风景，大煞风景，说心都动了，哎，太煞风景了，嗯，太煞风景了，就是就说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不是云动，不是风动，是忍者心动，都知道这个话了。你再说心动了，这就没意思，这就没意思。就是他已经那么说了，古人已经那么说了，你再不能那么说，你再不能那么说。我们错，是是是，哎，也不是我们错，我们就在这地方聊，我们在这地方八卦，八卦不算是我们错。是他们有错在先，他们有错在先，他们把这些记载下来就是让我们来八卦的，所以是他们有错在先。云聚非云聚，哎，这个我看到这个断句了，原先的五能会员上就是这个断句，老师在这个地方，这应该是楞伽经里面的，楞伽经里面的老师，好，我们就看这个老师的这个吧。赏月时有僧问曰：“云动有，雨去有，是云动雨去，是云动雨去。”哎，这括号里面的这话是谁的呀？僧曰：“不是云动，是风动，风动雨停。”师曰：“我道云亦不动，风亦不动，云风都不动。”曰：“这个和尚是来又道云动，和尚不是问云动雨去吗？”云聚。师曰：“阿是罪过。”这说的是云聚，然后后面又说的是非云聚，哎，这个非云聚就说是，嗯，拈一片瓦砾置青石上曰：“若像这里下的一转雨，使你亲见慈民。”哎，这个刘涛师兄啊，这个括弧里面也是老师的那个楞伽经的讲义里面的吗？我怎么没印象？就是这个断句啊，这个断句我不认为是那个云动有雨去有，这个云动有雨去有说的什么呀？这能说通吗？说不通吧。云动有什么呀？雨去有什么呀？这个说不通。这个应该是云动有雨去，云动有雨去，就云动有这个云彩一过去，那就证明要有雨来了。然后后面的是有僧曰，有僧曰，应该是这么，我当时是这么。哎，这个我待会下来查一下，我待会下来查一下这个，这是第44句。原先的这个五灯会员里面啊，确实是这个断句，就是云动有，雨去有，是这种断句方式。但是我把那个改了，我把它改成这个我现在贴的这个样子了，改成这个样子了，就说是这样可能更通顺一点。他们在赏月嘛，赏月就看到云动了，云动，然后他就说云动有，雨去，这样能说得通。然后你说云动有，雨去有，这样意思就连贯不起来了。哎，乱不起来。我接着往下贴吧，接着往下贴。那个不说了吧，那个不说了吧，那个云聚非云聚的那个不说了吧。无云生岭上，有月落罗星的那个不说了吧，那不说了。那个都隐喻的太多了，那个我们在别的地方老是能见到。施剑僧举斧子曰：“还会吗？”僧人来了，他把斧子一举，问：“你还明白这个义理吗？”僧人曰：“谢和尚慈悲是学人。”哎，这就是到这地方就成套路了，就是到这地方呀、啊，大家一看这个上堂说法的老和尚把这个斧子举起来了，一看他做任何东西都是说是这个慈悲是何人。慈悲是学人，就都认为老和尚给学人指示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罗海龟城就不同意了，就是看我束缚在啊，便道学是学人，如每日见山见水，可不是汝？哎，就是说你看到我在这竖起缚在啊，就说是我有东西给你指示了，那你每天看到的这些山，看到这些水，那他也是给你指示了。你在这就说是不要错会，就是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举动呀，都觉得是有个这个给你要说的东西，给你要说的说的佛法。但是到这时候啊，那你看到的这些山，看到的这些水，都是一样，和那个举斧子一模一样，那也给你指示了。他给你指示了个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向人家礼拜呀？ 哎，到这地方学生就说是，已经掌握了这里面的套路了。一做任何事呀、啊，他就是说是慈悲示人，慈悲示人。到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其实是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沦落到这个地步。又见僧来学举福字，其僧礼拜，在太礼拜。这个僧人，另外一个僧人来了，也是一样举福字。但是呢，这个僧人就在太礼拜，礼拜这个老和尚，礼拜这个罗汉贵城，就是，然后这个罗汉贵城禅师又说，哎，见我竖福字，便在太礼拜。那里扫地竖起扫帚，为什么在太不在太？就是我在这地方把福字竖起来了，你就在这地方在太我。那个院子里面的那个老和尚，人家扫地呢，扫地把这个扫帚也竖起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在太人家呀？你为什么不去在太人家？就是。都是一样竖福字，都是一样竖起来了，那你都为什么不只在台我不在台人家呀？你在这地方在台个什么呀？就是问的这说的这个，就是大家这地方都有这个弊病了，都有这个弊病了。每次一举福字都在这地方认为有个佛法入处了，有个佛法入处了。这时候罗汉贵臣就是，哎呀，你们再不要这么会了，再不要这么会了，再这么会啊，佛法扫地，佛法扫地。非要说是说心说性说佛说法就可以，不说佛法就不可以吗？不说话就不可以嘛，就竖起福字就非要表示个什么，竖起福字就非要表示个什么，从这里面咂摸出一点点味道来，那这个山山水水你为什么不去咂摸，为什么不去咂摸，就是这个意思。那就说是这时候竖福字该怎么办，就是这时候竖福字该怎么办，学人还在这地方就说是来问这个师傅呀，问这个老师呀，老师福字竖起来问你个还会吗，那你学人既不能落古人的套路，也不能落在以前的这种思维意识里面，那你还怎么和这个师傅对答呀，还要怎么和师傅对答，就是这地方也要自己有眼，也要自己有眼，不能被别人欺瞒，不能被别人欺瞒。问陈教有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何是非相？就是金刚经里面的话，金刚经里面说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如何是非相呀，他都没问如何是相，就是如何是非相，什么叫若见诸相非相呀，问的就是这个意思。十月灯篓子就是这个门廊底下呀挂的这个灯笼，这灯笼不是相吗，怎么叫这个非相了呀，问的明明是非相，这个灯笼不是相吗，为什么这是不是答非所问呀，就说是在这地方有没有疑问，在这地方有没有疑问，明明问的是非相，为什么会答个灯笼子，在这地方有没有疑问，就是灯笼子是有相还是非相，灯笼子是有相还是非相。接着往下贴吧，哎，灯笼子有相还是非相，都不是那是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不许浮长在下，刘涛不许浮长在下，就陈忠全呀，灯笼子不是有相也不是非相，那是什么哎，不能叫做别的东西吧，总不能把它叫做别的东西吧，不能把它叫做别的东西。问如何是出家，如何出家，师曰坏什么做家呀，就是什么才叫出家呀，那就问那你什么是家呀，什么是家呀，这个三界无碍犹如火宅的这是家吗，这明明是这个虚坏的这个虚妄相，你怎么能把这个虚妄相当家呢，那这个涅槃究竟解脱这是家吗，这个已经说了涅槃了，那如果是这个是涅槃究竟解脱这是家的话，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出家呢，就是还看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就问如何是出家呀，那你要出哪个家嘛，那你要出哪个家，你把家找出来了再出，家找出来了再出，就是都是同一的同一种说法，就换不同的词语而已，就问如何是解脱，那是谁缚辱，是谁缚辱，如何是这个佛性，哪个不是佛性，就这种答语。问 问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个这个稍微有点错误。问三什么地方来啊？曰秦州。秦州就是现在的这个甘肃的这个天水，天水这个地方啊，在唐代的时候，它就是秦州，它就是秦州。十月，将的什么物来啊？哎，你拿了个什么东西这么来了呀？你背的什么东西这么来了呀？然后曰，不将的物来，我什么都没带来，我什么都没带来。十月，不得如为什么对中慢语啊？你认为为什么对着大众说谎话呀？你自己扛着这个一个皮囊过来了，你为什么扛对着大众说谎话呀？就是其身无对。这时候呀，这时候他竟然无对了，哎，这时候他竟然无对了，他不知道将的，不知道来的这是什么呀？这不得来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为什么对大众卖鱼？这不正好大众证明嘛？证明这个将的来的是什么呀？不是你这个皮囊，不是你这个皮囊。就是谢大众证明，谢大众证明，没有对大众说谎，没有对大众说谎。哎，这个僧人无对，这个僧人无对。然后就是师又问，秦州岂不是出这个鹦鹉？就是你这个秦州是不是产鹦鹉呀？然后这个学人就说是，鹦鹉出在陇西，这个陇西产鹦鹉，这个我之前是查了，我刚才是查了，就是古代的时候呀，陇西确实是产鹦鹉的，产鹦鹉的地方。这个陇西就是在天水旁边有一个县，古代叫陇西郡，应该是古代叫陇西郡，唐朝的时候。就是现在也在甘肃这个天水旁边，然后那地方产鹦鹉，十月也不叫多，哎，那地方说那地方出鹦鹉啊，那地方也不多，也不多。这个后面的对答好像没什么意思，这个对后面对答我也不知道他说也不叫多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你说是这个陇西出鹦鹉，那陇西也没出到鹦鹉而已，就这个意思。前面的那个将的什么物这么来啊，不将的物来，这个那个南岳怀让的那个问答也挺像的，就是南岳怀让在那地方去见六祖的时候，在那地方礼拜完，然后六祖就说什么物那么来呀、啊？什么物那么的呢？就是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跑上来了？哎，这个南岳怀让他就不说这个话，不说不将的物来，说的是说自己物极不重。哎，你不能说他是个东西，也不能说他不是个东西，你不能说他是灯笼子，也不能说他不是灯笼子。所以说，说自己物极不重，说他是个东西啊，就已经不重了，已经不重了，就是和这个的说法有些相似，就是有些相似。问僧，神出来什么地方来呀、啊？鹦鹉学舌，不是，我知道这个有人呀，就是说是说到这个以前的那个陇西出鹦鹉，就说的是陇西的这个鹦鹉啊，就用这个话来说，你这个是鹦鹉学舌，鹦鹉学舌，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不是鹦鹉学舌的意思，就是陇西这个地方确实是产鹦鹉，以前确实是产鹦鹉。是却问秦州是不是出鹦鹉？你们那地方是不是出鹦鹉啊？就你的意思是这个张松伟张师兄的意思呀？就说是是这么这个罗汉贵臣这么问的意思呀？就说是你这是不是在鹦鹉学舌？是这个意思吧？你这是不是在鹦鹉学舌？我觉得问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有一个虎西安主，就叫虎西安主吧。这个是灵济宗底下的一个僧人。临济一玄底下的一个禅师，哎，在武动会员里面好像也有记载，他就是这个陇西出身的，他就是在这个陇西出来的。然后后来呀，学人来问的时候也是问这个陇，你们这地方是不是出鹦鹉呀？哎，他的前面这个学人就问说是，你是什么地方的呀？问这个禅师你是什么地方的呀？他说我是这个陇西的，然后这个学人就说是陇西是不是出鹦鹉呀？然后这个虎西安主就说是呀，回答的很老实，就是陇西这地方出鹦鹉。然后这个学人就开始刁难了，说是哎呀，你这不恰好是一只鹦鹉吗？你这老和尚就是一只鹦鹉呀，鹦鹉学舌嘛，说这个意思。然后老和尚就嘎嘎嘎学鹦鹉叫。然后这个学人就说大好一只鹦鹉，哎呀，果真是一只鹦鹉呀。这老和尚立马就拿出这个柴杖打他，打这个学人，就是你在这地方还在这地方说是说非，你在这地方 话这么多，话这么多，就是给你这么指示，给你说我是鹦鹉，那我就是鹦鹉，给你鹦鹉也做了，你在这地方还骂我是鹦鹉，就是这不地道，你这人不厚道，不挨打怎么办啊？就是这是有一个临济医学院底下的僧人，他们有一个问答，在五顿分院里面应该也有查的时候。问僧神出来曰报恩，报恩就是大概是个寺名吧，报恩寺。师曰何不在且在彼中，为什么不在那里面留着呢？曰僧家不定。哎呀，这个云游僧呀，一会到这儿一会到那，所以就叫僧家不定。师曰既是僧家为什么不定呀？既然你是学士，你这个学，既然你是学人呀，学人就是为了求定呀，求的内心安定呀，那你这个僧家却不定，不定，那你为什么不定呀？然后僧无动，僧不对，玄觉大勇谢和尚公啊，哎呀，谢谢你这么问呀，谢谢你这么，谢谢你安慰我，谢谢你安慰我。王太傅上雪峰施众僧衣，是从眼上座不带，师弟带上名受衣，眼归。弟曰龙甲为师上名了也。眼曰惹到我名什么？弟无对。师代云师兄得那么贪？又曰什么处是贪处？又代云两度上名。云居西云什么处是眼上座两处上两度上名处？就是王太傅呀，大概就是一个达官贵人，他到这个寺庙里面来施舍这个僧衣来了，就给这个众僧呀供僧衣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个眼上座不在呀，他的这个师兄不在呀，师弟就把名字报上了，师弟把这个师兄的名字报上，也把这个衣服领上了。等到这个师兄回来的时候呀，师弟就说某甲为师兄上名了也，我给你已经把这个名字报上了，已经把这个衣服领上了。哎，这时候眼师兄开始发梦了，眼师兄就说你说我叫什么。这个师弟一听不对，大家都知道你叫眼，这个从眼，你现在问我叫这个叫什么，那还把我问住了。就是说我知道你问，这时候开始打击风了，但是我对不了。你说我姓什么呀？说我名什么呀？就是说我叫什么？你说我叫什么呀？哎，这时候这个师傅出来这个抹平是非了。师傅就说是师兄的那么贪，替这个弟子回答了一句，替这个师弟回答了一句，就是你应该当时这么回答啊。你说哎呀，师兄你太贪心了。又紧接着就是说是说完这个话呀，又紧接着就说是什么处贪呀？你说这个师兄贪心，那什么处是师兄贪心处呀？哎，紧接着又自己回答自己了，又自己给自己回答了，就是两度上名，这已经上过一次名了，还又要上一次名，那就不是贪心是什么呀？哎，不是贪心是什么呀？云居西这时候就问了，就这时候出来就是平唱了，就是什么地方是这个眼上座两度上名的地方？第一次上名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上名就是这个师弟为他上名了，师弟为他把他名字写上了。第二次上名在什么地方呀？还能看得出来吧？就是说还能看到什么地方是他这个师兄第二次上名的地方呀？就说是汝道我名什么？汝道我名什么？不可跟别有名呀，你不能再有个别的名字吧？你说再有个别的名字，那就是又要给你上另外一个名字了，又要给你上另外一个名，再给你上一次名字，那你不就是上了两次名吗？你上两次名，那不就是贪心吗？哎，就是这个意味，就是这个意味。哎，这刚好跟前段时间讲的那个二文书的那个很像啊。哎，你说我叫什么？如果说我叫这个叫从眼呀、啊。这是一个文书啊、哦！你说我再叫别的名字，那就是第二个文书了，或者就是说我叫从言，已经是二文书了。就是说，你这更不要说再要一个别的名字了，再要一个别的名字，更是一个别的地方，更是一个更是更多了一层，更多了一层。这就和那个《楞严经》上说的那个二文书的见解很像，就是你不管他叫什么吧。都是二文书，都是另外有一个，你不能说他是，也不能说他不是，就是说是，所以在楞严经上就是说是，于中十五是非二相，就是在这里面根本没有是非二相，不能说你叫从眼，也不能说你不叫从眼，不能说你上了一个从眼的名，也不能说你没上从眼的名， 哎，这就说到教理上了，说到教理上了。这个意思就是到这地方你能看出来什么地方它是它两度上明的地方吧，就是你能看出来，就是禅宗观就这个意思，就这么点的味道。你说看不出来啊，哎呀，看不出来那怎么办呢？看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就这个地方其实说的很稍微有些隐晦，稍微有些隐晦。就他在问汝道我名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这地方就是两度上名？为什么这地方就是两度上名？就是再给你挨个名字，那不就是另外一个名字了吗？这就是两度上名。就是文字的意思，云居是第几的？云居就是这个八卦，云居就是八卦，云居他在这地方非要说，那你说这两度什么地方是这个眼上的两度上明处，非要让人在这地方再指一下，在这指一下，就是人家罗和贵春已经指出来了，什么是他，什么处是贪呀、啊？你什么这个你师兄那么贪心，为什么这么贪心啊？你两度上明了，哎，这就很贪心了，你要领受两次这个僧衣啊，那就是你贪心。云居西又紧接着就跟你再给你指出来，再给你指一下什么地方你还不明白啊，再去看什么地方是眼上的两次上明的地方啊，就非要这么平唱嘛。是与长庆宝富入众，见牡丹帐子，宝富曰：好一朵牡丹花，好一朵牡丹花。宝富和长庆呀、啊，宝富从宅，长庆会论，这两个是雪峰底下，应该是雪峰底下的弟子，雪峰底下的老师他两个就是在这地方拿古人的公案来说事儿，就是互相督促，互相这个以借古人的公案吧，借古人的公案来历练自己的心情，就是他们两个。看到这三个人呀、啊，都到城里面去，结果看到一个牡丹帐子，就说是，哎，好一个这个宝富村寨，就说是好一朵牡丹花呀，长青说，莫要眼花呀，不要见色闻声，不要看着这些色相就被这些色相迷了去，不要闻着这些声相就被这些声相迷了去，所以叫莫眼花，你不要眼花了啊，然后这个地藏贵称呀，就是，哎。可惜了一朵花了。玄觉云：三尊尊秀还有亲疏也无，就是这三个人呀、啊、还有没有亲疏，哪个人的见解好一点，哪个人的见解差一点，就他们三个人都有什么各自的弱处，只如罗汉那么道，落在什么地方呀，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罗汉贵称说可惜去一朵花呀，这落在什么地方呀，好一朵牡丹花，莫眼花，可惜去一朵花。问僧：如在昭庆有什么异闻的事？是举开，就是你在昭庆禅师那地方呀，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器入呀？你把它说出来看一下。然后曰：不该错举，我怕说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是非，所以我不能随便说出来。然后这个师就还是不放他，都不放过他，就紧接着说：那你真实的是多么深举啊，这个最真实的这个你应该举出来，你应该说出来。然后曰：和尚因甚如此呀，你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就说这个话呢，你究竟是什么心行呢？然后师曰：如化堕也。哎，你这地方已经化堕了。就是他这个罗汉贵称呀、啊，这是欺人太甚，人家不举，不把这个话举出来，但是呢，他非要逼着让人家说这个话，所以说如化堕也。问：如何是学人本来心？师曰：是你本来心。哎，你本来的心的面貌是什么样呀？哎，就是你的本来性啊，这个跟前面的这个有一个公案很像来着，我忘了，就是如何是学人的本来性，哦，如何是罗汉家风呀，就问和那个很像，如何是罗汉家风，问到最后就是是我的家风，学人的本来性那当然是你的本来性了，不是我的本来性，这里面有什么味道吗？就是这里面这个话呀，师兄们有没有看不懂意思的？就是他为什么说是你本来心呀？ 或者是他问本来心，或者这些字面上意思，或者是词背后的意思，有没有不理解的？有没有不理解的？不理解的就可以讨论。如果说是没有不理解的，那我们就过了。这些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很直白嘛。就是就什么心，你问如何是我的心啊？不是非要问，那你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那当然是你自己的心的样子了，不是别人心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这些话太直白了。太直白了，就后面的学人非要在这里面咂摸出个味道了，觉得这是柴呀、啊，那是教呀，就非要这么分，就是这是柴师家的作略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其实就是直白嘛，就是直白。如何是柴？是云粘却一字得吗？粘却哦，就把这个柴这个字扔掉行不行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吧？粘却一字得吗？就是把这个柴，你问如何是柴啊？如何柴？你把这个柴扔掉行不行呀、啊？柴扔掉行不行？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是哪个柴师的这个问答啊？这个是云门的啊。把盒子扔掉，你的意思是把盒子扔掉？如何是柴啊？如是柴，如是柴，也可以吧，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云门可不是这个风格。云门给你说如何是柴，如是柴，云门可不这样。问诗句宝座说法度人，为神度的什么人呀？你在这地方上堂说法都是为了度众生，那你度的都是些什么人呀？然后这个罗汉归尘就说是如也居宝座度什么人，你现在在这地方坐的也是宝座，你度的是什么人呀？你在这度我老和尚呢，你都度的什么人呀？如也居宝座度什么人，度什么人，大家都不认为这都认为就说是开堂说法呀，这就算是利益众生，这就算是度化众生。不知道呀，不知道这个在这地方听闻佛法也是度化众生，或者是不要认为就在这做佛度这个学佛学法，这是为了利益众生。真正利益众生的是哪些人呀？真正利益众生的是那些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这些人在利益众生，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人，就是因为看到十恶不赦的大坏人，他有这样的果报，他有不好的结局，所以说，哎，大家都不做坏人了，都不做坏人了，这就是度化，这就是度化，就是你做这个不开悟的人，度的是什么人啊？就是为了度别人开悟嘛，因为你迷嘛，因为你糊涂嘛，因为你是众生嘛，所以众生在这地方度佛，不是佛度众生，众生在这地方度佛，他要扮演一个众生的角色，扮演一个众生的角色，让别人来觉醒，让别人来觉醒。这就是有时候呀，这么都能说得通，都能说得通。所以说，你居宝座度什么人呀？你也在度化众生，你度的是什么人呀？问：镜里看形，见不难，如何是镜呀？在镜子里面看见形象，看见影像，这个不难。师曰：还见形吗？他是学生问的是什么呀？问的是如何是镜，如何是镜？我们就拿这个佛性来说吧。就说是这个佛性里面啊，显现的一切都是这个影子，影子就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都是佛性显现出来的影子而已。就说是在这镜子里面要看见这些山河大地的影子不难，但是呢要看到镜子却不容易。就是这些妄想执着呀，拨开这些妄想执着，要看到本来面目，要看到这个心性呀，要看到这个地方很难很难。然后这个师就问：还见形吗？汝还见形吗？你还见到这些形形色色吗？你还能见到这些形形色色吗？就是你这些形形色色是从哪里来的呀？不正是从镜子里面来的吗？你还要从哪地方开镜子呀？正从这个形形色色上开镜子，正从这些山河大地上见佛性，再不从别的地方上见佛性，从这有相地方就契入无相，不是说是离开了有相，再别有一个无相可让你契入，就是这个意思。说教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说尊下的语言，尊下的语言也跟教理没有什么任何差别，只不过就是他把教理说得很活而已，很活而已。任何抓住一个任何事，都是教理的意味，都是教理的意味。问：待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呀？就只愁不明心见性，不愁这些以后的这些习气除不掉，不愁这个。然后就说是问如何是末呀？这两个问答呀，应该放到一起，就说是两个刚好差不多意思。一个是问根本，一个是问之末。如何是尽，那就是根本；如何是末，那就是问的这个之末。是曰：总有也，总有也。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就是不要愁这个没有末了，你总会有的，总会有的。哎，这就是你不要担心这个，不要担心这个。你只管去照顾你的本来， 只不过去照顾你的本来，你这个去求打开本来见性，不要愁这个不要愁这个细枝末节的事儿，细枝末节的事。所以他说总有也，总会有的，总会有的。师音急，僧问和尚尊后叫否？哎，这个就总有愁的人，总有愁的人吧，意思是总有愁的人吧，就总有人在这愁找不到墨，是这个意思吗？嗯，那就是操太多心了，别操心，别理睬那个墨，你就在那个本上照顾得了，本上照顾得了。师音急，僧问和尚尊后叫否？哎，你生病了，你现在还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师以杖逐地曰，拿这个杖子打了一下地啊，就说是汝道这个还痛否？哎，这个是什么呀？都会说这个拿这个棒子的，这个拿这个竹杖的，这是能动的，这是什么呀？这不正是自家的佛性吗？就说的这个佛性还痛不痛呀？佛性当然不痛。到这地方就是总是做这个见解，那就离和这个禅师家就越来越远了。哎，这时候就学生就问和尚问啊谁呀、啊？你在问谁呢？师曰问汝，在问你呢，就是这个还痛不痛呀？师他反过来又问和尚了，还痛否？师曰原来供我做道理，这就是做道理啊，这就在讲道理了，就是说学人在这地方把什么当道理了，把这个能拿竹杖划地的，能拿竹杖打地的，认为这个不痛，把这个当做道理了，所以在这地方讲，天成三年秋，复介闵臣就职，便由晋城樊宇，以晋。便由晋城樊宇矣，乃是计。徒弟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域，是应征应禅师。就是说，天成三年的时候啊，秋天呀、啊，又到这个闵臣的旧址，就说是这闵臣应该是福建吧，又到福建这个原先这个寺院的旧址，游遍了当时城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樊刹，然后游来之后就圆寂了。这就是到这地方就算是这个。罗汉贵称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公案吧，都就是这个人的就算是说完了。这个罗汉贵称呀，罗汉贵称是这个玄沙师辈的弟子，他罗汉贵称底下有一个就是弟子是法眼文艺，法眼文艺就是法眼宗的祖师，所以罗汉贵称和法眼文艺最有名的那个公案就是说是。汝担一片石头挨在心头干什么呀？你心脚在心里面放一块石头干什么呀？就说是这个公案比较有名，其他的这些公案，今天说的这些公案也没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些公案，就说是让我一个人说呀，我也不会说，就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是这些里面词句里面有没有不懂的，就是这些词句也读懂了，那么这个背后的意味又觉得不懂的，这个有没有？就是认为他这个对答背后应该还有别的味道吧？要不然这怎么叫禅师呀？就是还有没有咱们这个别的味道的？这个地方不懂的，看师兄们有没有要商量的或者要说的？没有啊，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贴。哎，袁师兄你说，那就继续吧，哦，就是你原来是在这地方和我讲道理啊，就是和我讲的什么道理啊？讲的道理就是我这个能动的，这个是不痛，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讲道理，我们现在也在讲道理啊，就是你在这能听能闻的，这不正是你的本来面目吗？这不正是你的佛性吗？哎，这个东西确实不生不死的呀，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呀，这个东西也不痛疼痛呀。所以说认为这个呀，只是如果还是这样的见解啊，就是这是讲道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学人呀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为师的却不是这个作略，为师的是说什么呀，你如到这个还痛否，你说这个还痛不痛呀，你这地方呀就不能说这个，不能用道理来给这个老和尚来回答，用道理来给老和尚回答那就辜负老和尚，他都马上要死了，你还在这地方辜负人家，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词句应该是多读读，就是这个词句的意思应该是能明白，词句的意思就能明白，就是这些这公案啊太直白了，太直白了，老觉得词句背后别有道理，其实词句白了，这个公案也就白了，词句白了，这个公案也就白了。我再接着往下贴下一个禅师的吧。哎，你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僧是不错的，他明明和师父在讲禅，讲禅也都与师父这一句全扫掉了，原来供我做道理呀、啊、嗯，有道理吧，有道理吧，有道理，刘涛师兄有道理。对呀、啊、他讲了禅了吗，他讲了禅了吗？他没有讲禅，没有讲禅，他就说是你这个老和尚在问你到这个，你说这个还痛不痛呀？哎，然后他说和尚问啊谁呀、啊、你在问谁呢，你在问的这个人是不是也不知道这个疼痛呀，也不知道这个疼痛呀？然后师就说问你，问你，我没问问别人，问你，问你还痛不痛呀？然后这时候他又反问这个师父，那既然问我，你知道那你能问的这个还痛不痛呀？这不就是道理吗？这不就是道理。看后面的这个吧，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讲道理是错，不一定讲道理是错，就是道理大家都可以讲，但是就是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就是那个道理没有什么对错，大家讲的时候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是心境不同。有些人的心境就是非要在道理上会，道理上会，就是非要拿这个道理啊当做这个放之四海啊结种的一个事儿，非要扒住这个，那这种心态要不得，说的是这个意思。有些人呢讲是时候给你讲道理，那就给你讲道理，这个道理也能讲圆，也能说得过去，不讲道理的时候呢也不讲道理，就是心中把这些东西也不隔阂，也不挂碍，也不挂碍，就是在这些东西都没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放在心上，这些东西有时候他就是要说道理，有时候就是不要讲道理，这就是看在是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地方，就是每个人的心境不同，心境不同，你非要拿出来一个是非要给他讲道理，你把这个所有的禅宗公案拿出来讲道理，讲到最后你道理实在是没办法讲了，就我们就前面讲的公案，就是说以前聊的公案，就是老是拿道理来聊，聊聊聊去就发现这个道理聊尽了，我也不会聊了，以前说的都是道理，现在我也不知道再怎么来说了，就是这种，就这种，就是有时候讲你讲道理也没什么，没什么。杭州天龙寺重击，也不是磨嘴皮子，怎么能扯到磨嘴皮子上呢？就说是，这就是禅宗公案，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见解，各自有各自的见解。就有些人可能他那个把这个禅宗公案表达的更好，让大家能更读起来更有意味，也很好。有些人呢不一定是从这个，有些人只能从这个把它破掉，把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它背后的东西给你破掉，破掉就是说出来全是道理，这样可能大家读起来更直更明白一点，但是呢就更失去了味道。你这不能说是耍嘴皮子，我们没有耍嘴皮子，我们没有耍嘴皮子。就是你看你这个王一强啊，这个王一强好像老久了，老久，就看你对这个东西喜不喜欢，你觉得它有用呢就读一读，你觉得它没用呢就算了，还有老实打坐就可以了。这些东西也不是非要读，非要读，就是读上两则呀，你其实就说是你把五灯会员要是开来上册呀，你后面的中下册你就一点想读的意思都没有，想读的意思都没有，更不要说拿出来聊了，拿出来聊更没有想聊的意思，就是上卷读完了，下卷只能是越来越不精彩，越来越不精彩，就越来越没有前面的那个味道了，没有前面的那个味道，最前面的那个味道已经把所有五灯会员里面最好的味道已经就说完了，已经说完了，在后面都没多少好的东西，没有多少好的东西，就是这时候就是不能说是。不能说是说是怎么讲或者不怎么讲，是说是看你需不需要，看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你就去看的，你不喜欢就算了。在这地方我们讲的时候也没有说是非要让在这个公案里面让你明白个啥，或者是让你在这地方要盖一个啥，要明白一个什么佛法，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聊这个公案也没多大意思，也没多大意思，就是能让大家能把这个公案慢慢喜欢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杭州天龙寺重击明真禅师，重击明真禅师，这个说一下。 韩州人也得法全杀，速回浙中，前五肃王请出示开罚。上堂曰：若执戟尊封，独唱本分事，便同意白石。哎，就拿这个来说吧，就拿这个来和我们这个讲这个武登会员说同一个事。若执戟尊封，独唱本分事，便同意白石。如果要真正拿出禅宗的来说呀，我真是没有话可说，没有话可说。就是这是独唱本分事，便同意白石，便同意像那个卢祖面壁一样，没有多余的言语，没有多余的言语，根本没有话要说。你问禅问道，我这地方一丝一毫的东西都没有，我咋怎么给你说呀？我没有办法给你说。但是呢，若言绝白甚消息，吾山和大地尽十方世界都是一只眼。此乃事不惑己，此乃事不惑己。就说是如果非要说绝凡生的消息，非要说山河大地十方世界都是沙门一只眼，都是众生的这个心性所显现出，如果这么说话呀，这都是事不惑己。事不惑己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事不惑己就是身不由己，这种话都是身不由己的话，你非要问上来了，那只能这么说，不这么说也没办法用别的语言说，就是能这么说是你能弃入，如果离开这个像白石一样的，你弃入不了，只能说是尽十方世界都是沙门一只眼，这就说是事不惑己。是不会，那么道还会吗？就是这么说话大家还能明白吗？若更不会，听其一诵。这么说话如果大家还不明白，那就听这个诵吧。盲聋喑哑是仙陀，满眼是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须体妙，身心外向与僧路啊。就是你这个话呀都不明白，那就听这个诵吧，听这个诵吧。盲聋喑哑是仙陀，不管你是聋的是盲的是哑巴是瞎子，你来呀，其实都是仙陀客。仙陀客是啥意思啊？仙陀客就是那个最聪明灵妙的人。你看似是盲人，看似是聋子，但是呢，你那个本心呀，灵妙的很呢，灵妙的很呢。就是不随你盲，也不随你聋，也不随你哑，也不随你哑。满眼识人不奈何，总在你眼前六根门头放光，但是呢，识人不奈何呀，不认识呀，不认识呀。所以说，这能奈你何呀？只见目前体妙，你只需在你这个面门六根门头体会就得了，再不要去别的地方找了，在别的地方更找也找不到一个东西，怎么去体会啊？要体会个什么呀？也没有什么可体会的。这时候身心外向与僧我，身心就是身心，外向就是外向，僧我就是僧我，毫无你着眼的地方，毫无你用心的地方，就是用这种诵吧，用这种诵的形式把这个说出来，就是前面这两句啊，这两句其实说的挺好的，这两句说的挺好的，就是若知己尊封，独唱本分事，便同于白石，同于白石。如果真正要像禅宗那样的作略啊，那就是没有什么话要说，那就是没有什么话要说。如果说是非要说是这个说一些这个有言有说的呀，凡圣觉消息的呀，说敏觉圣迹啊，敏觉凡圣呀，说这个山河大地是从什么地方起来，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这都是十方世界，这十方世界都是这个沙门的一只眼，说这些话呀都是事不惑己，都是身不由己才这么说了，都是身不由己才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话大家还能体会这个苦衷吗？还能体会这个禅师家的苦衷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人就说呀，昨日那么事不惑己，今日那么罪过弥天。昨日我如果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是不得已才这么说。我今天如果还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呀，那就是罪过很大了。为什么罪过很大呀？就立了一个法了，立了一个执见，立了一个说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这样的执见。这就说是禅师家说法的时候，不会说是说同样的话，说同样的话。如果一直都是这样说法呀，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啊，这就是他上堂的一个开示吧，上堂的一个开示，这个就说这么一点嘛。后面的这些全是问答了，后面的这全是问答了，留到下节课。这次也本身差不多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吧，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还是讨论吧，这个说起来真是没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把麦交给袁师兄。
是的，看看师兄们还有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跟刘师兄聊一聊。罗汉慧琛的确实只是觉得他跟那个法眼文艺的那段对话还有点意思，今天晚上讲的这些确实都没有那个公案精彩。 如果师兄们没有啥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千香茶馆就到这里。辛苦刘师兄，各位师兄晚安。
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是没有意思，就是说观看多了太疲，就是说看得麻木不忍了。这些好像自始至终说的都是这些话，没有任何，没有多少差异，没有多少差异。从前面看到后面都是这个，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很直白。你看来看去就有一种啊、哎，对，疲劳了，没有，所以就没办法说了。这后面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就主要是看师兄们讨论的时候，有时候还能把那个意思说出来。你呆力拿出来说呀，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那就今天就到这儿。
其实师兄们可能更喜欢那些就是像赵州禅师那种鬼灵精怪的那种，他今天这个这些对话都是有板有眼的，比较平铺直叙。好，
就是很直白，就是很直白，太直白了。
好，那我们今天茶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
嗯。